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周日的时间呢，继续给朋友您带来直言不讳这个栏目。其实在我们成长的大环境之下呀，普遍都会向往铁饭碗，因为毕竟收入不错，前途也还行，最关键呢是不担心被开。所以呢到现在也能够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在没有找到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呢，就会努力的去考取公务员，以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当然呢，其实我觉得为着追求稳定生活的考量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公务员或者说是在国企当中工作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真的是钱多活少离家近，真的是这么轻松吗？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唐曼姐今天对一位曾在国企中工作多年的嘉宾的访问吧。
职场有时像战场，更时常像训练场。
你我时而像战士奋勇沙场，也偶尔在默默搬砖时迷茫惆怅。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来，畅所欲言，说说你的无奈，讲讲我的挣扎。
欢笑有时，眼泪有时，你的故事可能有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或许在经历你的故事。
一起直言不讳吧。
如果用一个词或是一句话对你的职业生涯做一个总结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
对我的职业生涯做一个总结，用一句话
或者一个词，
或者一个词啊，我觉得还是蒙恩呢、啊，
蒙恩啊，
嗯
嗯。那么今天唐曼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应该现在算是家庭主妇，对吗？
对的。
嗯，好，那请我们的这位嘉宾来介绍一下你的名字，你也可以描述一下你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
大家好，我叫杨丽，我目前是退休，在家里，主要是做一些家务事吧。然后闲暇的时间我也会养花种草啊，听音乐啊，看展览会啊，然后比较感兴趣的是去做一些运动，徒步啊、或者是旅行观景这样。
感觉好像很丰富多彩啊，你的退休生活。
的确是
啊、请问一下，你年龄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年长，为什么就这么早的就选择了提前退休呢？
这个可以说有一个契机吧。因为我呢以前从事的是一个展览会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都做了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政策上的一些原因吧，我们原来单位呢就需要换一个主管单位，所以我们整个单位呢就是做了一个调整。我到了新的单位以后呢，就从我原来做的这个展览会的工作呢，就调整到为一个管理财务的一个工作。那这个管理财务的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新的。涉及到的这些业务呢也是比较新的。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有一个契机，就是在2019年的年头。领导会给我一个调整，或者说是可以选择这个退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那么我经过跟家人的商量，我们一致决定，我还是选择这个退休的状态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就是像唐曼姐说的，现在比较年轻，然后就可以处于这么一个自由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是蛮让人羡慕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年龄真的也是很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是蛮羡慕你的啊。
谢谢。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听得出来，杨丽可能在之前从事的工作是在国企，对吧？
啊，是的。
所以你可以有这样子很好的机会选择提前退休。
啊，是的，是的。
那刚才听你讲的，好像你的工作是跟展览有关系，对吗？
啊，是的，是的。比较长时间是做这个展览会的组织工作。
展览会的组织工作。
对对。
那你是从事过几份工作呢？或者说你在几个单位待过？
简单说来是从事过三份工作吧，在三个单位待过。
三个单位待过。
第一份工作时间不是很长，就是在一个国际会议中心里面做一个会议的服务工作。那有了这个基础呢，我就有机会去另外一个国企，就是做展览会的组织工作。就比如说我们自己选定一个展览会的题目，然后我们就会邀请这些厂家来参展，然后再邀请这些商家来洽谈。在其他的观众方面的邀请，我们要做相应的工作。
比如说像广交会。
广交会呢，它是商务部的一个展览会。我们呢是做专业的展览会，比如说食品展呐、智能展呐、就这些展览会。那么就是跟这些行内的这些商家接洽的比较多，就发动他们来参展观展，是这样的。
你们的组织包括展览的场地一般都是在大型的展览馆吗？
对的。
那你当年你说一开始在一个展览中心，对吧？然后去到一个就是专门做这个展览组织的一家公司。
对对，
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国企，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你当年进到这个国企是很容易就进去的吗？还是说要需要什么才能进去？
其实当时我是以这个财务，就是我学了财务，然后我是以财务的这个身份进去的。但是做了没几年我就转型到业务上去了，所以就一直就是从事这个展览会的业务。那当时我们90年代的时候找工作还是算比较好的。
进国企也很容易。
对，进国企还相对好一些吧。对。
所以你就一直在这个国企，就是包括最后这一家组织展览的单位做了十几年。
就是这一家可能是有20年以上吧。然后在根据相关的政策，我们再调到另外一个主管单位。那这个在这个主管单位呢，大概就是2年多3年的时间。然后在这边退休。
就是你在做展览组织的这家单位待了20多年。
对对。
蛮久的。
是的。
但是后面调过去的那个单位其实也是他的一个下属的，或者说直属的。
不是下属，而是平级的。就两个单位都是平级的。对。
同样的性质。
同样的性质。对。
是调动过去的。
对对对。
这么多年都是在国企工作。那你觉得这个国企它的这种比如说纪律的要求啊，或者说对工作的这个要求会不会很严，或者说很松散？
我觉得我所在的这三份工作这三个单位吧，在纪律上还是比要求比较高的。就我们上下班的时间都是有要求的。然后平常的话如果是业务量大的话，那加班加点也是毫无怨言的，应该是这么说的。
也经常会加班加点。
对的。而且这些加班加点不像说外企那样有什么 OT 啊这些。它还是比较讲奉献的嘛，在国企。对。
所以工作强度也会比较大吗？
它是分阶段的，这个不是说一整年都很大。但是在那个业务开展阶段它会有一个就是密集期，那个时间就可能工作投入啊时间投入都会比较多一些。 对，
所以你在那个单位里面做了20多年，基本上都是在负责业务这一块。
是的，是的。
嗯嗯，那你觉得那份工作当中有哪些让你很有成就感呢？
我觉得说不上成就感吧。
嗯，
因为多年以来我们都是在做具体工作的。
嗯，
就是领导岗位上的时间其实很短，就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来说，嗯，因为做的时间比较长嘛，可能到后面哎时间长了，那就升到那个领导岗位上了。
自然而然就升了吗？
对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吧。也有很多人在国企做了一辈子，他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份职员。但是你能够升到领导的主管的位置，一定是你的业务能力或者很强，或者说你的某一方面的领导的才能发挥出来了，那才有可能会晋升到某一个职位吗？
我觉得是到了这个职位上，我才去想这个职位应该，嗯，有的一些就是说素质，
嗯，
要注意自己在这方面去培养自己吧，是这样的。我好像是调，就是倒过来的，
是吗？
对的，对的。嗯，
那你觉得在你的这个职场当中，
嗯，
你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比较大的困难或挑战性的东西吗？
嗯，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在我从事这个展览工作20多年后，从原来的这个主管单位去到一个新的单位。
嗯，
这个是对我一个最大的挑战。
嗯，
当时其实是没有预先铺设好的一些业务要给你去开展的。
嗯，
所以去到新的单位以后呢，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开拓这个新的业务。
嗯，
那然后我们也在1年多2年的时间里面也把这个展览工作也做起来的。
嗯，
那去到那个单位以后呢，他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展览方面的主管单位。
嗯，
那我们也可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需要我们自己付出努力。
哦，那你调的时候，
嗯，
你被调到这个单位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做一个主管的位置了。
是的，是的。我就带着这个团队到了这个新的单位。
哦，
嗯，对，
带了一班人马过去的。
不算是一班人，也是一个小组吧，是这样吧，这样理解可能好一点。
所以就是在这个新的单位里面遇到的挑战是蛮大的。
嗯，
因为要自己独立出来。
对对，
而且还要带一个团队。
是的。
那你都遇到过怎么样的挫折或者是困难吗？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展业务上有压力，因为你毕竟这个团队要靠这个业务来创收嘛。
嗯，
那所以我们就是要跑很多的这些单位去跟他洽谈去找项目。
嗯，
然后这些项目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新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流程都搞清楚了，因为国企它最怕就是出错嘛。
嗯，
我觉得这个首先不要出错这样子。
你说国企特别怕出错是什么意思？
嗯，
难道不是任何一个单位都很害怕出错吗？
那确实是，其他单位怎么样我就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一直待在国企里面。
所以你觉得国企里面是特别害怕出错？出错会怎么样呢？
出错的话，那你就是特别对领导这个岗位吧，那他会有一个考核嘛。那你作为领导，你的判断力啊，你的这个带团队的这个能力啊，都要体现在开展业务的整个过程里面嘛。
嗯，
比如说你开展业务肯定要投入的嘛。
嗯，
那如果你是选错了项目，你投入进去，那你没有成果的话，那在新的单位里面就比较难就持续这个业务嘛。
嗯，
所以就是怕这个，
就怕这个出错。
对。然后呢就说在业务上面呢，他现在的考核其实也蛮严格的。就是如果你创收那个效果不好的话，那他也会要求你调整各方面的人员或者业务上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作为这个领导上面的这个责任感就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就是在国企做领导不好做。
对对，压力比较大一些。
那听说在国企里面待着，好像你开展业务开展工作就特别需要关系，就是你关系好的话，你有这个很好的关系网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开展工作。那你在这个国企待了这么多年，你对这一块儿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我觉得关系的话肯定是要的吧，你开展任何业务你还是要维持很好的各方面的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国企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资源可能比较多一些吧。
嗯，
就是政府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啊，或者新的信息啊，我们比较容易得到。所以在开展业务方面呢，就是我们会跟着这个政府的步伐走。然后得到一些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资源的支持。
这个资源比较多，但是在人际关系那一块呢，就是在你的这个职场当中20多年和后面的这几年，有没有存在就是比如说人际之间的一些冲突矛盾？
哦，你说内部的一些人际关系。在我自己来讲吧，我也觉得一个是可能我在这个单位工作的年限比较长，可能工作也算是比较勤恳，没有怎么出错，这样的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那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吧，所以我能够晋升到这个位置上。那在这个晋升的过程中，我没有感受到一些什么人际上的压力吧。但是可能其他的位置比较关键的一些，就是我们主管单位里面的一些位置，那可能是比较多人愿意去争取的那些位置呢，那可能会复杂一些。对，
就是这么多年其实你是基本上没有参与到那种人际冲突当中。
我觉得我参与的不多。对。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说蒙福蒙恩呢？
对，
就是
你刚才一开始讲的蒙恩。
对，我觉得好像没做多大努力，好像也得到的真是出乎我自己想象的那样多的那样丰盛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蒙恩呢。
杨丽，我听你这样的分享，我就感觉好像你这一路走过来，20多年的职场经历好像都挺顺畅的。
是的，
几乎就是真的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挑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和挫折的东西。
是的。
所以你一开始就讲你这个职场你可以用两个字蒙恩来去描述。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说蒙恩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啊。但是我知道的，其实你认识耶稣，你接受这份基督信仰时间并不是很长。是在哪一年开始接受的？好像是在退休之前，对不对？
是的，我是2017年才到教会，然后是2017年的差不多年底的时候才受洗。成为基督徒。那就是2019年的年初我就选择提前退休了嘛，所以就是在职场里面作为基督徒可能也就是2年不到的时间。
所以你为什么可以对你的这个职场用一个蒙恩来概括呢？就是因为这些年来你都走得很顺畅嘛。
确实我感觉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顺畅，然后确实也像谭曼姐说的没有很大的挑战，就是困难是会有一些，但我觉得就是困难来的时候好像都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我想一想好像也不是我所有都是因为我的能力，我只能说感谢神蒙恩。
那也很想问一下杨丽，在你的这个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你的工作很忙碌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到你的家庭？那么在那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
确实有那么7-8年的时间是我觉得工作比较忙比较困扰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我女儿需要我照顾升学各方面面临压力的那个时期。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我还是照顾不周的。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会跟我的家人会充分沟通，比如说我就说这段时间可能我都照顾不到家庭的了，那希望你们能理解。然后我先生他是比较能理解我的工作的，也比较支持我的工作，可以这么说。在我忙碌的时候呢，那他会腾出他的精力来照顾家庭照顾女儿。是这样。
所以 也听得出来你的家庭生活，就是尤其是夫妻关系也是蛮好的啊。
算比较好。
好了，那我就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杨丽了。你的工作听起来呢是一帆风顺，然后你的家庭生活也其实也挺美满的。那你为什么会信主呢？接受这个基督信仰呢？因为很多人接受基督信仰好像都是生活遇到了特别大的问题，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其他方面遇到很大的困境的时候，走不下去了，会来到考虑来接受这个信仰。那你是怎么接受这个信仰的呢？
确实是你说到关键点上了。
嗯，
我就是因为觉得我凭什么会这么好，我想不通。我觉得我能力没这么大，就比如说在工作上吧，在家庭生活上吧，我都觉得是神给我很丰盛的，就超乎我所想的这么丰盛的这些体验。
就是现在想回过头去想啊，
对，在信主之前我就这样想
啊，
因为我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接到一本新约圣经，我才开始慢慢看的。
嗯，
但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什么是信仰，我只是当是一个故事书来把它都看完这样的。然后里面不是有一个主导文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主导文挺顺口的，我就把它背下来了。
现在来背一下吧。
那这个要占用听众的时间不是很好了。那我就每次我遇到困难，我就会想起这个主导文，然后我就背下来。比如说我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呢背下来以后呢，我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我，然后这个困难好像也迎刃而解了。每次都这样，然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就在想这个信仰我要不要去深究一下，要不要去寻找一些更深的答案呢。然后好像每一次我想过以后就算了，但是呢到了2017年嘛都经历了十几年
十几年了，
对，我都觉得怎么方方面面我都这样顺利呢然后每次练完这个主导文，我所面临的那些困难都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呢。我觉得肯定是有神。
哇，那十年当中虽然你没有去很好了解这份信仰但是就是凭着那一段主导文，
对，
然后让你这些年感觉特别的平顺
是的。
嗯
嗯，所以我就觉得不是我的能力，一定是神在引导着我。
是因为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去想到这一层吗？开始去寻求吗？
这个契机就是在我的一次徒步当中就特别彰显。我
是，就
是
你其实以前就很喜欢徒步，不是退休以后开始喜欢的。
不是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了两次长途的徒步。那个是因为女儿已经是读大学了。读大学了，然后我们都比较轻松了，假期呢，也可以抽一些时间去徒步。那我们三个人就去了一次，长途的5天的徒步。徒步完了以后呢，我先生就说：“我们再选一次，是去爬雪山的，挑战一个高难度嘛。”然后在那个爬雪山的过程中，我就觉得，从18个队员里面，我是最后7个能完成4800的那个雪山的攀爬的。下来以后，我怎么觉得那个不是我呀？因为我先生也没能完成，他在4000我的时候就高反，就没再爬4800的这个高度了。我觉得我在队伍里面是比较差的，年龄也比较大的，怎么偏偏我能完成呢？我觉得
身体觉得比较差的是吗？
对，因为在徒步的过程中我还咳嗽，好像感觉自己要高反那样的。然后我马上静下来，我又读了那个主导文下山以后我觉得我再不能那样子反来覆去的只是想了。我说，我跟我先生说，我说我真觉得有神的，我说要么我去找找我的同学让他跟我讲一下，或者我去教会可以吗？ 我先生说可以，你去吧。
嗯，我发现你凡事真的虽然你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嗯、但是你的顺服先生的功课做得非常好啊凡事跟他商量、哦、
对啊，我真的就是我要做一些大的决定我都跟他商量、
嗯、尊他为头
啊、嗯、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尊了吧
然后你就顺理成章的来到教会，开始真正的追求这个信仰。
啊，
是我就听说有那一句话，就说、嗯、人生要不顺的话，就事事不顺；但人生要顺的话，就是事事都顺。你好像就属于那个后者，事事都顺的啊！
哎呀，我真的非常感恩。
嗯嗯，真的是我听你的分享，我也感觉出来你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
嗯，比较想得开吧，
对、哦、非常积极乐观的心态啊、哦、那问一下杨丽，你现在是在过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了假如说上帝他还想继续使用你在职场发光的话，
嗯，
那你会不会去顺服这位主去重新回到职场呢？就假如说的话，
嗯，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的
啊。
我想作为基督徒的话，其实是没有退休的，
嗯，
就是一生都应该是为主做工啊、所以我也有祷告说，就说如果神是有指引给我装备我，那我也会随时准备，说我愿意，
嗯。
不知道朋友你听了今天的内容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我是觉得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认为退休就相当于个人职场生涯的句号了。那当然了，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呀国外呀都开始出现了一种状况，就是特别在白领当中啊，就是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目标，就是提早退休。似乎对于大家来说，就工作是会委屈自己一部分的需要，要隐藏自己的心愿啊，就是为了收入维系自己以及家庭的生活消费，同时呢也来积蓄一些的财富。所以很多的人都非常努力的工作，希望能够早日实现退休的心愿。当然今天的被访嘉宾杨丽呢，她也并不是以提前退休作为人生目标的。虽然他的退休生活呢也让很多人羡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所表露出的生活观、工作观。即使他信主的时间只有3年多，可是当他回想过往的职业生涯时，用蒙恩这两个字来总结，实在是让我们重新的去领会知足常乐这个词的含义。谁的人生不作难呢？谁的工作没挑战呢？关键点还是在于我们面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难关时，究竟是否能够有着从一而终、满足而平安的心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如果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收获甚至是疑惑，都可以来信和我们交流。这个生命棒棒哒的节目邮箱是棒棒哒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朋友你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在节目的图文下方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后台给我们发送消息。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将我的眼光定睛在直到终点的照江山。